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302期空中明慧周刊。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关乎良知，基辅民众呼吁中共停止迫害法轮功；海外学员政法修炼活动简报；网络高墙筑起前后，一位中国小镇老师的真实经历；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登；修炼原地时事评论，恶报经不醒的人下场会怎样；文化频道郭子仪，忠臣不赖宠而使君的品德。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海外综合。法国南特街头信息震撼， Z 时代积极响应。明慧之窗信，漫步在被誉为艺术与历史之城的法国南特，古香古色的建筑与夏日度假的人潮交织出慵懒惬意的氛围。不过在热闹的王家广场上，一场聚焦人权与真相的活动却意外成为全场焦点，吸引了当地年轻人与游客的目光。第一部分，王家广场上的震撼信息。2026年8月1号，正值许多人刚结束度假或准备享受悠闲假期的时刻，法国西部的法轮功学员在南特王家广场举办了资讯日活动，以图文并茂的展板与真诚解说，向大众揭开了一场长达27年至今仍在中国上演的残酷迫害，特别是震惊世界的活摘器官内幕。游客法比安在深入了解情况后，毫不犹豫地签署了反迫害请愿书，他向职工们表示，你们做得很棒，这是一场值得捍卫的抗争，美好的世界需要美好的灵魂来捍卫普世的价值。第二部分， Z 时代拒绝冷漠，为正义发声。在这场活动中，最引人注目的风景之一是许多年轻面孔与学生的积极参与，他们主动停下脚步深入了解，用行动展现了他们对法轮功人权的关注。一，18岁青年的震惊与行动。一名刚满18岁的年轻男子坦言，自己过去从未听说过法轮大法，对刚刚得知的真相感到无比震惊。他不仅立刻签署了请愿书，更进一步询问该如何学练法轮功。二，闺蜜团的揪心与声援。四位结伴同行的年轻女生在得知当今世界仍存在如此残酷的迫害时感到十分心痛，她们第一时间签下名字，希望这份力量能助一臂之力，早日制止恐怖行径。三，19岁男生们的使命感。三位19岁的年轻人直接走到摊位前签署请愿书，坦言之前从未听说过法轮功，对刚刚了解到的迫害事实非常触动。四，社群世代的主动分享。活动接近尾声时，两位年轻女士特地跑回来索取传单，希望能拿到线上联署的链接，好把这些重要真相分享给身边的朋友。他们不仅追问有关修炼、迫害以及中共强摘器官罪行的细节，也向辛苦解说的学员表达了诚挚的感谢，感谢学员们提供的这些重要信息。五，各年龄层跨世代的正义共鸣。现场不只有年轻世代，也吸引了各年龄层的关注。曾任职于法国外交部的80岁女士对中国人权现状早有所闻，她特地前来签署 G7+7 请愿书。一对30多岁的年轻夫妇在看到酷刑展板时震惊不已，在深入了解后， 不仅鼓励学员们坚持下去，也拿取了大量资料，希望能更进一步认识修炼文化。造访现场的还有一位华裔女士，其母亲在1999年7月中共公开迫害前曾修炼法轮功。她回忆起母亲的一位挚友，仅仅是因为坚持信仰，便在某天离奇失踪，生死未卜。经历过中共历次政治运动，对中共本质有深刻体认的他，对于这场跨国的争取自由的行动感触良多。面对路人好奇询问，在烈日下整天保持充沛精力，你是怎么做到的？现场学员笑着分享，修炼法轮功能为身心带来健康，而保护中国那些善良的法轮功学员，则是支撑他们站在这里的最大力量。第三部分，背景趣闻。2018年，法国南特历史博物馆曾与内蒙古呼和浩特博物馆合作，开始策划成吉思汗蒙古人如何改变世界特展，却因中共对某些词语在使用上的干预而暂停计划。2020年，在蒙古共和国总统的倡议下，蒙古共和国决定支持南特的展览，也让展览的题材合作与展件达到国际规模。成吉思汗在世界史中是一个重要的分水岭。在成吉思汗1227年逝世时，蒙古征服刚揭开序幕，之后有三代慕尤英豪持续推动，直到13世纪末方才结束。成吉思汗的子孙统治了从朝鲜至波兰之间的广大疆域。蒙古征服不但为这一地区带来军事与政治冲击，更在经济、艺术与科学方面产生激荡。同时，区域内往来的机会大幅增加，文化交流也变得更为频繁。在此之前，虽然成吉思汗在法国广为人知，却从未有大型展览以他为主角。该展览在引导观众认识成吉思汗及其后代如何开拓疆土的同时，也着重于蒙古的贡献以及他们如何影响当时的文化、经济、艺术、科学、宗教等范畴，让观众看到蒙古帝国如何在不同层面改变了世界。
关乎良知，基辅民众呼吁中共停止迫害法轮功。明慧之重讯，2026年7月，乌克兰首都基辅市民的生活现状依然在战时状态下艰难维持，呈现出一种在空袭警报与炮火威胁中保持坚韧，努力维持日常秩序的复杂面貌。很多人在适应新常态的同时，也对未来充满忧虑。正值中共对法轮功迫害持续第27年之际，在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市政厅大楼对面，一群身穿素白服饰的法轮功学员吸引了众多市民的目光。这场远在欧洲东部的和平诉求传递着一个远在东方的真相。在以往的20多年中，法轮功学员的集会活动通常于中国驻乌克兰大使馆前举行。由于战争关闭了大使馆，活动移至繁华的市中心，但守护正义与良知的初心从未改变。一，即使无声也震撼，呼吁停止暴行。当天有的法轮功学员无声对坐，手持因坚持信仰而失去生命的中国学员遗照，有的则穿梭于人群中发放传单，简介法轮大法及诉说迫害真相。许多市民纷纷放慢脚步，理解这场活动的诉求后，在请愿书上签下名字，希望尽一己之力帮助停止中共的暴行。二，年轻世代的同理。两位年轻女士含着泪水签下请愿书，她们表示，在文明昌盛的现代社会，竟然有如此残酷的反人类罪行正在发生。几位十多岁的男孩感谢法轮功学员将真相带给公众，他们认为中共对善良民众的迫害邪恶至极。一些学龄青少年在现场长时间停留，倾听学员的介绍。三，法轮功学员为何组织这场活动？法轮功学员卡罗琳娜说，我在乌克兰享有了修炼的自由与裨益，但中国的学员却被剥夺了这一基本人权。自由是上天赐予的礼物， 如果我们拥有自由，就有责任珍惜并帮助他人维护它，哪怕是在远方的中国。希望大家不要保持冷漠，关爱是世上最珍贵的东西。法轮功学员根纳季作为曾服役的军人，他指出乌克兰人亲身体会过共产政权的残酷，因此更能感同身受。他说，这场迫害源于当年中共高层对一亿善良修炼者的妒忌，我们发传单就是为了让更多人认清真相。法轮功学员奥克萨纳无论风雨或战火，总是带着孩子站出来。他表示，这关乎良知。作为修炼者，我们有责任告诉乌克兰同胞，世界上有些人仅仅因为想要保持健康与善良，正在遭受着多么可怕的对待。法轮功学员丹尼斯说，历史上基督徒曾遭受长达300年的迫害，最终澳门的帝国走向衰落。今天历史正在重演，透过这种和平的提醒与抗议，我们希望展现精神与信仰的力量，终将战胜邪恶与仇恨。
接下来这篇报道的题目是为人权发声，重于千万合约，前 NBA 球星坎特华府演说内幕。
明慧之窗训，公开反对中共并不容易，你会因此失去事业，失去数百万美元，还有多年来建立的一切，但这件事远比金钱和商业利益重要。坚守自己的道德与原则比任何合约和代言都更重要。说这话的是前 NBA 球员埃尼斯·坎特自由。2026年7月23日，在法轮功和平反迫害27周年之际，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法轮功学员反迫害集会。坎特站上讲台，面对台下2000多名学员与观众，坦白地开了口。我今天没有准备讲稿，因为我只想用心说出我的心里话。第一部分，一个小女孩的求助。大约3年前，一个穿着法轮功 T 恤的小女孩主动走到了坎特面前。坎特回忆，她大概只有3英尺高，约90公分。她抬起头问我，你能帮帮我的家人吗？他一时愣住，反问道，你在说什么呢？于是小女孩向他讲起了法轮大法，也讲起了家人在中国的遭遇。那是坎特第一次听说法轮功，那些话也深深打动了他。从那天起，他把这件事一直放在心上，开始主动去接触更多学员，去倾听他们受迫害家人的故事。他说，正是因为那个小女孩，我今天才会站在这里。第二部分，在成为球员之前，我首先是个人。坎特1992年5月20日与父母在苏黎世留学期间出生，是瑞士出生的土耳其裔职业篮球球员，身高达到208公分。在 NBA 生涯中，他先后效力犹他爵士、俄克拉荷马城雷霆、纽约尼克斯、波特兰开拓者和波士顿凯尔特人5支球队。也正因为他为人权发声， NBA 曾要求他停止谈论这类话题。承受的压力不小，但他选择了另一条路。他说，我告诉自己，这件事比我自己重要，比篮球重要，也比 NBA 重要。坎特还说，因为当我们在这里舒适地打球时，世界的另一端，人们正在失去亲人，失去生命，失去家园。他对台下的学员说，作为一名 NBA 球员，我是你们的盟友，我知道自己失去了职业生涯，也损失了成百上千万美元，但和你们经历的一切相比，这根本不算什么。在成为球员之前，我首先是个人，
无论一个人来自什么国家、什么宗教、什么族裔，只要遭遇不公，我就应该站出来。这场持续至今的迫害，在他看来是完全不能接受的。他说，我希望明年我们不必再相聚，因为我盼望这场迫害和痛苦能尽快结束，能与你们站在一起是我的荣幸。在 NBA, 你们永远有我这个盟友。第三部分，我们要的是行动。华盛顿这座城市聚集着许多议员和立法者，坎特想对他们传递一个明确的信息，不要再只是口头谴责了。他说，因为就在你们谴责暴行的同时，成千上万甚至数以百万计的无辜民众正在失去他们的亲人，我们必须竭尽所能推动立法者采取切实行动去对抗中共这样的邪恶政权。坎特也期盼日后能带动更多运动员、演员、艺术家和社会活动人士一同发声。他强调，这无关政治，而是人权。他说，不管你来自右派还是左派，无论你是谁，都可以来到这里和无辜的人们站在一起。他甚至相信答案就藏在最朴素的理念里。他说，如果世界上所有的领袖都能真正去倾听，去遵循真、善、仁，我们现在就不会有任何战争了。这关乎善良，关乎真诚，也关乎坚守正道。第四部分，他们的勇气值得被铭记。集会结束后，坎特在社群媒体上发布了一段影片，记录自己与不同年龄的学员交谈互动的画面，并写下这样一段话：27年迫害，27年酷刑，27年家庭破碎。自中共对法轮功发动这场运动以来，已经过去了27年，千千万万人仅仅因为选择践行真善忍，就遭到监禁、酷刑与迫害。他们的故事值得被倾听，他们的勇气值得被铭记，世界不该继续沉默。第五部分，与艾尼斯·坎特自由姓氏相关的信息。艾尼斯·坎特决定将 freedom 自由作为自己的姓氏，是一个经过深思熟虑、带有象征意义的举动，与他一生的维权行动和个人身份紧密相连。2021年11月29日，他入籍美国，随后依法将自己的姓名改为艾尼斯·坎特·自由，作为他力求确立自己作为全球人权捍卫者身份的更广泛努力的一部分。他曾明确表示，他希望让自由这个词成为我的一部分，因为自由是他一生都在为之奋斗和捍卫的。对坎特而言， freedom 自由这个姓氏代表着一项核心价值，他在人权倡导中一直捍卫这项价值，特别是针对土耳其、中国和其他国家的人权迫害。一项政治立场，坎特是土耳其裔，早年因反对土耳其总统雷杰普·塔伊普·阿尔多安而被土耳其政府通缉并吊销护照。土耳其政府指控他是恐怖组织成员。坎特在2019年10月7日公开支持香港反修例运动。2021年10月20日发推指责习近平是独裁者，并声援西藏独立。2022年1月19日，坎特接受前 NBA 中国球员姚明的邀请，让他访问中国。坎特表示，他愿意接受中国之行，只要他能看到真正的中国而不是宣传，并询问姚明可否带他参观新疆再教育营。三天后，坎特的 IG 被姚明拉黑。2022年2月8日， 坎特代表波士顿凯尔特人队对阵布鲁克林篮网队之后，就再也没有在 NBA 正式赛事中上场。2022年2月10日，坎特被波士顿凯尔特人队交易至休斯顿火箭队，随即遭到火箭队裁掉，成为自由球员。此后，虽表达过想继续打球的意愿，但未再获得任何 NBA 球队的合约，实质上结束了其 NBA 生涯。坎特自己及外界普遍认为，他直言不讳的政治立场与抗议行动触及了与 NBA 有庞大商业利益的市场，导致他在场外遭到封杀或排挤，最终淡出联盟。
下面请听海外学员政法修炼活动简报。美国西雅图海洋节盛大的聚光游行7月25日傍晚在全新的市中心水岸景区隆重举行。作为游行中唯一极具海洋节象征意义的巨轮标志花车，法轮大法学员手工打造的明代古法船在赞助商花车后首发出场。自2005年首秀以来，大法船已连续20余年参加各地区的游行，荣获过美国、加拿大10余项大奖，并于今年入选海洋节官方宣传片。当法轮大法方阵经过游行的主席台时，电视主播在直播中介绍，这是华盛顿州法轮大法学会呈现的天宇法船。法轮大法是一门教导真善忍的打坐修炼功法，法船上装点的优昙婆罗花相传3000年才盛开一次。传说优昙婆罗花绽放之时，正是人们该忆起自己生命来源之日。它的盛开是为了唤起人类寻找回归真正家园的道路。哇，一辆美轮美奂的花车正缓缓驶来，真的令人惊艳，太漂亮了。主播接着介绍，花车之后登场的是传统腰鼓队。自古以来，腰鼓队都会驱除邪气，迎接祥瑞，宣告圣殿拉开序幕，宛如一支为天地净化环境的队伍。西雅图市长凯蒂·威尔逊与腰鼓队学员们合影留念。
洛杉矶法轮功学院7月26号在旅游景点圣莫尼卡码头举办活动，向国际社会曝光中共对法轮功学员持续27年残酷迫害的真相。当天上午10点，学员们在蓝天白云下集体练功打坐，往来的各国游客和当地民众纷纷停下脚步，或阅读真相展板，或跟着学练功法，或在停止迫害的征签板上练术，还有人拍照分享。多位游客表示，中共对善良的法轮功群体的迫害令人发指，全世界都应站出来制止。
8月1日至2日，北加州弗里蒙法轮功学员参加当地一年一度的艺术节活动，通过功法展示和面对面交流向民众讲述真相。许多人表示，信仰自由和生命权利值得维护，愿为制止迫害贡献一份力量。
加拿大蒙特利尔法轮功学员7月19号在唐人街和兵器广场举行反迫害27周年活动，练功音乐缓缓响起，真相展板前不时有人驻足阅读，烛光悼念现场庄严肃穆，真善忍价值观引起不同族裔民众共鸣。从华人、本地居民到外国游客，许多人表达支持，谴责中共迫害，也有人表示希望进一步了解法轮功，学习功法。
墨西哥法轮功学员7月15至29日到街头、公园、广播电台及跨宗教论坛，通过练功展示、媒体采访和民众交流，向社会介绍法轮大法，并呼吁制止中共持续27年的迫害。活动中，有人当场学练功法，有人表示将前往练功点，还有一位女士感动地说，这就像上天给我的答案。越来越多的人在了解真相后谴责中共迫害，希望更多人认识法轮大法，共同制止这场迫害。在塔毛利帕斯州首府维多利亚城，当地法轮功学员应邀参加题为“智慧之桥，凝聚人类的普世价值的对话”的跨文化论坛，向与会者介绍法轮大法及真善忍理念， 并讲述中共对法轮功持续27年的迫害。普埃布拉州 CCOM 广播电台邀请法轮功学员接受采访，并连续3周提供广播时段，向听众介绍法轮大法。7月20日和26日，墨西哥城的法轮功学员分别来到中国驻墨西哥使馆外以及唐人街附近的历史中心举行讲真相活动。
法国巴黎法轮功学员7月11号、18号和25号连续3个星期六在夏特莱街区举办讲真相活动。虽然酷暑难耐，烈日炎炎，学员仍坚持向游人和民众介绍法轮功，揭露27年来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劳拉·热孔舍来自贝桑，经营一家花店。当他得知中共迫害修炼真善人的法轮功学员，甚至对他们强行摘取器官时，他非常震惊和激动。他说，这真是无法形容，这一切真的令人感到恐惧。我无法理解在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里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为什么国家首脑不采取行动，甚至参与这种行为？这对每个人来说都非常可怕。我指的不仅仅是那些受害者，我们每个人都与此息息相关。事实上，整个世界都与此有关。我们应该为这一切而抗争，针对所有被掩盖的真相，以及世界上发生的所有恐怖事件。他鼓励法轮功学员说，无论如何，请你们继续努力。我希望事情能够有所进展，并且发生变化。我们在寻求改变，希望能够成功。
法轮功反迫害27周年之际，德国柏林、汉堡、杜塞尔多夫和慕尼黑等地法轮功学员7月19日至22日在中国使领馆前举行和平抗议，展示功法，揭露迫害。从柏林学员风雨无阻坚持活动，到汉堡警方赞扬法轮功长期以来以和平著称，从杜塞尔多夫宣读近期遭中共迫害离世法轮功学员名单，到慕尼黑中领馆前的和平抗议，获得当地电台报道，加上德国13位各级政要来函声援，德国多地反迫害活动引发社会关注。德国联邦议院联盟党党团副主席君特·克林斯教授在来函中表示，中共迫害中国法轮功学员已长达27年，这提醒我们，在世界许多地方，信仰与个人信仰自由远非理所当然。对我而言，全球对宗教和信仰自由的尊重尤为重要，它是最基本人权之一，也是任何自由与法治社会不可或缺的基石。我们不能对因信仰而遭受迫害、恐吓或被剥夺自由的人们漠不关心。当人因信念遭受迫害、恐吓或被剥夺自由时，我们不能袖手旁观。我由衷感谢所有长期致力于让更多人了解受迫害处境的人，并希望持续唤起社会对那些受害者所承受苦难的关注与记忆。德国联邦议院议员卡斯滕·科尔伯来函表示，法轮功学员所讲述的关于中共迫害、任意拘留、酷刑以及强摘器官指控的报告令人深感震撼。对于联盟党而言，立场十分明确，我们强烈谴责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系统性迫害，以及对中国其他宗教和少数民族的压迫。这既符合我们以人类尊严不可侵犯和人权普遍有效性为核心的基本纲领，也符合我们在德国联邦议院和欧洲层面的政治行动。德国黑森州自民党议员、自民党议会党务主席奥利弗·施蒂尔伯克在支持信中表示，我们绝不能容忍灭绝人性的中国共产政权践踏人类尊严与信仰自由，绝不能容忍和平的宗教信仰活动遭到监禁、剥夺生计甚至酷刑。他在信中还表示，我们坚定地与你们站在同一阵线，共同为自由与人类尊严而战。你们的抵抗不仅仅是一个群体在争取自身的权利，更是在捍卫全人类的普世尊严。这提醒我们，自由并非理所当然，无论在何处，只要受到专制政权的攻击，就必须捍卫自由。
荷兰法轮功学员7月19号在首都阿姆斯特丹水坝广场举行反迫害27周年集会，悼念在迫害中失去生命的法轮功学员， 呼吁社会各界人士共同制止迫害。全球人权捍卫组织致信谴责中共对中国法轮功学员长达27年的迫害。信中指出，20多年来，独立专家、人权组织和国际机构的报告记录了针对法轮功学员的任意拘留、酷刑、强迫失踪以及限制宗教信仰自由和言论自由等指控。其中最严重的指控之一是强摘良心犯的器官。如果这些指控属实，则构成对国际人权法和医学伦理的严重违反，损害了人类尊严和生命权的最基本原则。我们缅怀所有遭受迫害的受害者，并重申人权是普遍的、不可分割的，必须无差别的受到保护。持久的正义不仅需要铭记，更需要持续的国际行动，以维护问责制和捍卫人类尊严。荷兰人权无国界主任汉斯·努特也发来支持信，信中说，27年来，中国法轮功学员因其和平信仰而遭受系统性迫害，任意拘留、酷刑和强摘器官的报道表明，基本人权遭到严重且持续的侵犯。这场镇压运动直接侵犯了宗教或信仰自由，这是一项普遍且不可剥夺的权利。国际社会必须继续谴责这些暴行，绝不能视而不见。我们缅怀受害离世者，声援仍在遭受迫害的人们，并谴责任何基于信仰或信念的镇压行为。
罗马尼亚法轮功学员7月5日和12日在海滨度假胜地马马亚，7月11日和18日在山区城市布拉索夫，7月18日和20日在布加勒斯特举办讲真相活动。许多民众得到了法轮功真相资料，获取了关于法轮大法修炼的信息，并在一份呼吁七国集团及另外七个国家共同制止这场迫害的请愿书上签了名。还有不少人像胡尔木扎切一样对法轮大法学员表示支持与鼓励。经济学家比安卡·胡尔木扎切说道，如果不是你们在共和国街设立真相展位，我永远不会知道这件事。你们为那些无法为自己辩护的人发声，展现了非凡的勇气。希望你们不要放弃，继续以同样的尊严传播真相。你们的全球合作以及揭露这些迫害的努力，是一束巨大的希望之光。你们团结一致的声音意义重大，也正在逐渐打破笼罩着这场悲剧的沉默之墙。
土耳其法轮大法学员7月18号晚7点半聚集在伊斯坦布尔中共领事馆对面的海滨，他们打出土耳其语、英语和中文横幅，呼吁停止迫害法轮功。学员们还举行了烛光悼念活动，缅怀在中共迫害中失去生命的众多法轮功学员。许多人在谴责中共侵犯人权的请愿书上签名，并鼓励学员继续努力制止迫害。一对现居土耳其的俄罗斯夫妇来到学员面前，详细了解迫害真相。他们表示从未听说过如此严重的暴行，对法轮大法学员遭受的迫害感到难过。他们不仅在请愿书上签了名，还拿了真相传单，想让更多人了解这场迫害。
8月1日清晨，悠扬的练功音乐在南非开普敦绿练公园回荡，散步居民纷纷停下脚步，了解眼前这群和平练功者所传递的信息。法轮功学员在这里集体练功，并向公众介绍法轮大法及中共持续27年的迫害。多位民众在了解相关情况后表达支持，呼吁停止对法轮功修炼者的迫害。在律师事务所工作多年的丹尼尔说，南非社会有许多人关注正义，关键是让更多人了解这一事件，并共同为良知发声。
7月31号傍晚，澳洲布里斯班南岸公园举办了昆士兰多元文化璀璨花灯游行，法轮功学员参加了游行，受到观众喜爱和欢迎。布诺先生和游客女士带着七个月大的小女儿和七岁的大女儿第一次来到现场观看花灯游行，他们被法轮功学员的游行队伍吸引，赞不绝口。游客说，你们的队伍太漂亮了，服饰很飘逸，花灯也很有特色，非常好看。布诺说，这个世界需要真善人，这样世界才会变得美好。
明慧网安卓手机版 APP 更新，发正念终生安卓手机版 APP 正式推出。海外简讯，明慧网手机应用程序安卓版于2026年7月28日更新到 3.0.0 版本，这期待已久的新版本支持更多较新的安卓手机，包含了许多用户界面、用户体验的提升。同时，明慧发正念终生安卓手机版 APP 软件英文名 FZNGOM 也于2026年7月19日正式推出，欢迎大家下载使用。注：因中共迫害仍在继续，有安全问题，本产品目前只建议海外用户使用，不建议大陆学员使用。明慧网 APP 3.0.0 安卓版更新内容：一、此次更新包含了许多用户界面、用户体验的提升；二、支持更多较新的安卓手机；三、添加了明慧期刊；四、添加了热点专题；五、添加了功能通知，用户可以每日获取最新文章通知。明慧发正念终生 APP FZNGOM 1.0.0 介绍：大法弟子每日定时全球发正念终生，此程序会在每天的北京时间5:55、11:55、17:55和23:55播放一段时长15分钟的钟声音乐，这段音乐以一声钟响开始，该钟声每隔5分钟重复一次，总共响4次，每次钟声之间为静音时段。如何下载明慧网手机版？在苹果商店 App Store 以及谷歌商店 Play Store 搜索明慧，就可以找到并下载明慧网发布的明慧网 App 和明慧发正念终生 App。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先请听一篇明慧文章，网络高墙筑起前后，一位中国小镇老师的真实经历。
请听明慧文章，网络高墙筑起前后，一位中国小镇老师的真实经历。作者出行。明慧之窗讯，微信朋友圈再次遭封之后，W 老师向我谈起自己的经历，从当年尚未筑起高墙的网际网路，到如今无所不在的网络审查，他却在这样的变迁中一步步寻找真相。以下以第一人称记录他的故事。一、自由大海的启蒙。我在大陆一个小城镇中学任教，1998年学校开始推计算机课程，由于很多老师对电脑比较排斥，而我喜欢接触新事物，学校领导就把计算机课程交给我主持。因为电脑刚刚兴起，当局还没有对网络进行封控，对刚学会上因特网的我来说，那是一片浩瀚辽阔的信息大海。我订阅了不少国外媒体网站，还结交到100多个国家的网友，让我的眼界迅速打开。随着民智渐开，中共开始对因特网进行封控，大陆民众只能看到局域网，但凭借过去积累的经验，我依然能与外面的世界保持联系。二、网友合照引来调查。当时我和一个台湾网友联系比较多，在网上我邀请他来大陆时，一定要到我的家乡见见面。台湾网友果然来了，我领着他在本地游览，免不了一起合影留念，当时都没有想到会有什么后患。这位网友回到台湾后，将他在大陆的游玩经历以图文形式发表在社交平台上，当然包括与我的来往。没过多久，学校领导说有省公安的警察找我。我自认没做过什么违法的事，来到校长办公室后，警察问这问那，最后提到这位台湾网友，我这才有一点明白。我坦诚讲了和台湾网友的交往经历， 警察告诫我以后少与境外、国外的人交往，以免照片被他们拿去做文章。毕竟社会体制、意识形态不同。警察走后，我以为事情告一段落，没想到自此以后，我已经成为他们的重点关注对象。这也是我后来才发现的。三，拾金不昧的女子。大约两年后，我所在单位的一名女同事在县城书店遗失了装有身份证、银行卡、现金的坤包、女用小包，同事认定是找不回来了。就在难过之际，一个陌生电话打过来，问她是不是掉了一个包包。对方说自己在地上捡到坤包，从证件找到了电话。同事急忙赶回书店，看见一个穿着朴素、面容和善的女子，确认同事是失主后，将坤包原封不动归还。同事赶紧拿出现金答谢，对方却婉拒了，说如果要钱就不会把这个包包还给你了。时值2000年至2001年左右，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极为惨烈，风声鹤唳。女子将同事带到角，表明自己是法轮功修炼者，平时以真、善、仁准则做人处事，不会将别人的财物据为己有。至于社会上传的种种抹黑法轮功的谣言，那是中共对法轮功的污蔑。女子特别提到，中共炮制天安门自焚假视频，在中央电视台播放，在更多媒体上传播，让不明真相的民众误解、仇视法轮功。说完后，女士很快与我的同事告别，消失于茫茫人海之中。同事回来将这段奇遇告诉我们，大家都唏嘘，感叹不已。虽然我对中共早有认识，但对法轮功群体平时没怎么关注，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会被中共大张旗鼓的打击。可这位拾金不昧的女子和官方宣传的形象完全不一样，那些所谓的中央级电视、报纸天天播出的内容，一般民众又怎么能分得清真假？四，一篇文章登上黑名单。由于当时的网络管控不像现在这么严密，我把同事的这段经历以旁观者的角度写成文章，发表到一个国外社交平台上。没想到几天后，本地警察找到我单位，询问我出于什么目的写这篇文章。我回答，我写的就是事实。警察说，这涉及到大是大非，你身为老师，不能美化反党反社会的团体。在学校领导的斡旋下，我没有受到进一步处理，但从此成了中共黑名单上的危险分子。五，翻墙寻找真相。人是有探索精神的，他们越想掩盖，我越是想去探个究竟。后来我在网络上查到被中共重点污蔑的明慧网，阅读到法轮功学员在明慧网所分享的亲身经历，发现他们是一个善良的和平团体，也进一步了解到中共迫害他们的原因。我也在这个网站上了解到三退、退党、退团、退队的信息。我没有加入过共产党，但按照明慧网的提示，我在三退的网站上正式宣布退出小时候入过的少先队、共青团组织。六，高墙内传递墙外信息。这些年来，我一直保持着和墙外的联系，也尽己所能传递一些墙外信息。这些信息让一些长期只接触中共一言堂宣传的人感到震惊，打破了他们固化的认知。为此，我的微信群、朋友圈已经不知被中共的网警警告、封锁多少次了。虽然有不少朋友和同事视我为反党异类，但我也结识了十来个可以畅所欲言的朋友。我给他们讲了三退的重要性，他们也做出了正确的抉择， 很多人问我，为什么要冒着被封号甚至被抓捕的风险继续做这些事？因为在我的眼中，一个被谎言包围的社会就像一栋已经冒烟起火的房子，提醒里面的人赶快逃出来是我的责任。至于他们是否相信，是否愿意出来，那就是每个人的选择了。
下面请听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灯。辽宁锦州市两位法轮功女学员高霞56岁、宋丽杰69岁，于2025年10月被太和区公安分局国保警察绑架吵架，并被非法关押在锦州市看守所。近日获悉，高霞被非法判刑2年，目前仍被关押在锦州市女子看守所。宋丽杰被非法判刑1年。
吉林长春市宽城区73岁的法轮功学员韩玉杰，因长期遭奋进派出所警察骚扰与构陷，被迫流离失所。去年7月10号，他在农安再次被警察绑架，并关押在长春市苇子沟看守所。看守所一直拒绝家属会见，拒绝提供任何情况。近日获悉，他被网判1年6个月，并勒索罚金5000元。
江西南昌市进贤县64岁法轮功学员万桃英女士，于2025年8月5日，在其位于福建省福州市的住所被福州市仓山区公安分局国保大队警察跨省绑架吵架，随后被非法关押在福州市第二看守所。2026年7月下旬，万桃英被福州市闽清县法院以莫须有的罪名非法判刑1年3个月。此次被抓捕的导火索是他曾让福州市原法轮功学员王永进代买3部手机，并在微信群中让其送来。然而当时王永进已被福州市国保绑架，3部手机全部落入警察手中，成为陷害万桃英的所谓证据。此前他因坚持信仰曾遭非法劳教1次，2次非法判刑。他在江西省女子劳教所遭折磨，眼睛几乎失明。他在江西省女子监狱被施老虎凳酷刑，双手大拇指被打断。
江西南昌市法轮功女学员裘德英与徐菊莲于今年7月14号被西湖区法院非法开庭，随后在7月17号被宣判刑期，并勒索罚款，罪名是所谓刑法300条，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裘德英被判1年8个月，缓刑2年，并处罚金2300元。徐菊莲被判1年11个月，缓刑2年，并处罚金2500元。值得注意的是，法院在判决书尚未下达之前就已强迫他们缴纳罚金。刘德英与徐菊莲被网判源于2024年10月9号的一次事件。当日他们在南昌市81大道妇幼保健院附近使用真相服务器免费 WiFi 向民众发送真相信息链接，被国保警察绑架抄家。
新疆乌鲁木齐市法轮功学员罗传梅女士，于2025年3月初被新市区公安以问话为名骗走劫持，随后被非法判刑3年8个月。同年10月3日，她在新疆第二监狱被迫害致死，终年69岁。监狱方面在未通知家属的情况下强行火化遗体，更多细节仍被掩盖。罗传梅长期因坚持信仰遭受多次非法拘留、劳教与3次判刑，其遭遇揭示了新疆地区长期隐蔽的系统性的迫害。
辽宁阜新市法轮功学员高宇民先生原是阜新市公安局刑警队警察，因向民众传播法轮功真相，于2014年被中共法院非法判刑3年6个月。在沈阳第一监狱期间，他遭受酷刑、电击、强制灌食、注射破坏中枢神经的毒针等折磨。入狱前他身体健康，出狱时却已与植物人无异。沈阳医大医院对高宇民进行督检，诊断为中度代谢性脑病巴比妥呈阳性。此后多年他只能靠注入流食维持生命。今年7月19号，高宇民含冤离世，终年59岁。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房屋纠纷引出一桩美好故事，改编自明慧网2023年7月10日的一篇文章。明慧之窗讯，如果时间倒回，我绝不会相信拔刀相向的仇人会变成风雨同舟的至交。那时的我因为房屋纠纷差点和王老大械斗，彼此眼神充满敌意，我以为这辈子和他的关系也就这样了，直到那个不寻常的清晨，一切开始产生微妙的变化。一、盖新楼与邻居矛盾。早在90年代初，我们局里的另外一个二级机构单位在我们住的家属楼旁边盖楼，为了建筑面积能大一点，他们就紧贴着我们家属楼。他们的楼盖得高，地基打得深，没盖多高，就使我们的家属楼地基下陷，我们家住的这一侧的楼顶墙上出现裂痕，而且施工给我们带来很多不便和危险，经常有东西砸到我家的院子里，我们这边住的几户人家很害怕。为了阻止他们施工，我出头并将他们告上法庭，我们局长从中协调也不行。后来他们买通了我们请的律师和法院的法官，使这官司不了了之。我们花了钱买闷气声，因为我是领头羊，他们所有的住房户因此都很恨我，还准备到我家来寻衅滋事。知道这个消息后，我也忙着找人准备和他们干，差点械斗。从此仅靠我们的邻居关系最为紧张，特别是那边五楼上住的王老大，我们简直就像仇人，挨着他们旁边住，低头不见抬头见，每天心里别扭，出不了气，难受。二、广场上打坐的人群。1996年9月的一个凌晨，辗转难眠的我来到体育场跑步，看见一群人在广场上打坐，我觉得很奇怪，和尚才打坐，他们打什么坐？我好奇地站在一个人旁边，等他打完坐，对他说：请问您练的什么呀？他告诉我他练的是法轮功。我问他有书吗？他说有，就从一个提兜里把转法轮拿给了我。我刚翻开书，看到论语的第一句时，浑身一震，汗毛孔都竖起来。我感觉这本书是一本不寻常的书，马上把书合上，双手把书捧着给他，问他书在哪儿能买到。他告诉我在地区新华书店买。就这样，早晨8点我就到新华书店把书买到，连夜一口气把转法轮看完。我还按照法轮功这本书中的功法动作练了起来，虽然动作不怎么标准，可没过多久，折磨我多年的胃痛、习惯性感冒和额窦炎居然不知不觉间痊愈了。我告诉媳妇不要再练其他功了，一个多月后她也和我练起了法轮功。三、换位思考化解积怨。自从我修炼法轮功后，我的思想产生微妙变化，开始懂得换位思考。回想起我们楼旁边盖楼之事，我认识到自己其实是光想到自己，为了自己的利益去争去斗，没有替对方考虑。他们那么多户人家没有房子住，很多家在当时那么贫穷的情况下，还要从微薄工资有限的钱中拿出钱去租房，他们处在多么的艰难之中可以想象。换一下位置就知道他们的心情了。当我意识到自己不该为了个人利益不考虑别人，还伤害别人时，心中积沉的怨恨竟然烟消云散。一个人自觉按照真善忍的要求， 向善的方向改变自己时，行为做法表现不一样，面目表情不一样，见到谁都保持一个祥和的心态，都是在传达善的一切，别人当然能感觉到。修炼后，见到原来因盖楼而发生矛盾敌对的人，心中没有了敌意，自然见面正常，一见如故，友好，话多，和气像朋友。四，凌晨3:30的缘分。原来和我像仇人一样的王老大住在五楼，他一到凌晨3:00就咳嗽的厉害，再也不能睡了，只能坐着。为了不影响家人休息，他坐在客厅的窗边等天明，日复一日，非常难受，精神不好。他每天都看着我凌晨3:30拎个包出去，6:00以前回家，觉得很奇怪。终于有一天，他忍不住问我，你每天早晨那么早出去干什么？我告诉他我在练法轮功。他问我，法轮功好吗？我说有一本书，你先拿去看一看吧。我马上把《转法轮》这本宝书给他送上五楼去。哪想到，他不出2天，很快的就把《转法轮》认真的看完了，让他妻子为他做了一个垫子，凌晨3:30准时出来，跟我们一起到离我们住处很近的一个广场开始练功。他对我说，阿斌，奇怪不？我看《转法轮》这本书当天就睡着了，睡得真香啊，3:00也没有醒，也不咳嗽了，这真是神奇。王老大的妻子胖嫂目睹了这一切，也争着看《转法轮》，结果越看越爱看，爱不释手。看完之后，他又做了一个垫子，早晨拎着，与王老大一块去广场练功，晚上一起到我家参加集体学《转法轮》之后，也跟着我们一起练功。胖嫂无比喜悦地告诉我们，练功不久后，他严重的心脏病好了，其他的病也没有了。原来上楼都是气喘吁吁，现在拎着东西一口气能上到五楼，根本不费劲。五，仇家变兄弟。我们过去因盖楼时结下了怨，像仇人一样。今天，我们通过修炼，都变了样。我们一起切磋，谈修炼后的心得体会，互相提醒哪儿没按真善人的要求做好，今天有什么收获。心性提高一点，都高兴得不得了，沉浸在幸福之中，话总也说不完。夜深了，催他们回家还依依不舍。我们变得像亲兄弟一样，特别是我因坚持信仰而被迫害的日日夜夜里，他夫妻俩帮助我们家料理家务，解决困难。孩子结婚时，我在看守所被判刑迫害，全靠他两口操劳。策划婚事，孩子在婚礼上流着眼泪，再感谢所有参加婚礼的人。从剑拔弩张到风雨同舟人，是真善忍信仰弥合了我们的距离。我们从中获得身心的健康，找回内心的善良和平静。当有人问起，为什么世界上有那么多不同国家、不同背景的人修炼法轮功呢？我说，我和王老大就是最真实的见证之一。
各位听众，本期空中明慧周刊的上半部分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下半部分。